谢谢玉琪姐妹带领啊，我们一群年轻的姐妹们啊，带领我们一起的开始的敬拜哈、啊。今天的阵容非常的强盛哈、啊，那么多的姐妹啊，年轻的姐妹能够参与侍奉啊，实在是一个神给我们教会的恩典啊。今天想跟大家来啊，怎么说呢？今年的主题哈，是我们从年头开始就来思想，从飘荡到回家啊，已经到了十二月了。那我想应该做一个的总结啊。虽然经过一年下来，可能我们在对这个题目啊，一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理解，一些的思想啊。但是我想到了十二月，我想还是要做一个对于这个主题的一个的总结。所以在这个总结的过程的里面，可能有一些以前已经讲过的啊，只不过我想重复再讲，还是说把一些的重要的观点啊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哈。想用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啊，作为一个的开始，哈，有一天有一个人睁开了眼睛，他发现四周围的环境都是很陌生的，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所以呢，他就离开那个房子，跑去街道上。当他进到这个街道的时候，发现人来人往的。看了很多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但是发现整个的环境是他完全不认识的。他看见这样那个情况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迷茫，究竟发生什么事情，我在哪里？所以他就在这个街道上走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人，就抓住那个人说，想跟他问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当他抓住那个人想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发觉原来那个人听不懂他讲什么，完全对方的语言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没办法沟通。他觉得非常的奇怪，越来越迷茫，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究竟这里是什么样的一个的地方，究竟这些是怎么样什么人。所以他就越迷茫的时候，他就一边走一边在观察究竟这里是什么样的地方。他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去到一个地方，好像是一面镜子，他就看一下，发现吓了一跳，那个是谁？原来他的外貌，他的样貌是他不认识的。他就更迷茫了，在哪里就问这个是谁。但是那个是一面镜子，所以他应该是他自己，但是跟他认识的他自己完全不一样。哦，他就实在是迷茫迷茫迷茫，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我来到这里？我是谁？我的家在哪里？他完全没有一丁点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是虚构的故事，但是我相信对大家不一定陌生，因为有些故事的情节，有些桥段在电影电视剧里面常常出现的，是不是？穿越的故事常常都是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出现，是不是？我在想，为什么这些的故事的情节不是一个一个的电影，不是一个电视剧，是很多电影很多电视剧都用这样的桥段作为故事的一个主调。为什么来来去去都是这些的这样的一些的虚构的一些的观念，还有那么多人喜欢看呢？我不知道大家面对这样的虚构的故事的时候，你有什么的想法？虽然这些的故事是虚构的假的，但是这个人所遇见的，他所问的问题，这是所有的人类都问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究竟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的家在哪里？这些都是从古至今人类都问的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所有这些的问题虽然是虚构的一个的故事，但是却把人内心的哪一种的迷茫还是带出来了。所以人看了之后，虽然已经很熟的故事，很熟的一些的桥段，但是还是感觉有一点的认同回应。因为问了人内心一些很重要却没有答案的一些的问题。有没有答案？从古至今人类都问着这问题，那答案从哪里来？当然了，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有很多的哲学，他们都尝试去解答这些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其实都是我们怎么说呢，年纪越大就越想去问的一些的问题。我们说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当然就有一定的目的在当中。启示的意思说是神把他的心意展露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究竟圣经的启示对我们刚才所问的哪些问题有没有带来一个理性合理的一个答案呢？可能这个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当中一个常常是我们非常关心需要去探讨的一件的事情。圣经是神的启示，然后我们就问另一个的问题，究竟神这个启示要给谁看的？你说牧师，你问这个问题问错了，圣经不是给所有全人类看的吗？是，但也不是。圣经的启示是的，是给所有的人看的，但是当圣经开始透过人写出这些的启示的时候，写这个启示的过程里面，心目中不是给所有的人的，乃是有一个特定的人群是神要向他们讲话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分开两个部分，有旧约跟新约圣经，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的一件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读打开一本圣经，那么厚的一本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种很迷茫，究竟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里面读的故事，里面一大堆的故事，好像都是天荒夜谈，一些的神话故事，一些让我们好像抹不着头脑，好像跟刚才那个故事一样， What's going on? 究竟这里是什么？讲的是什么？好像我们越看有一点越迷茫，究竟是神的启示，为什么要讲解释的东西，对你对我有什么的关系？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去理解探讨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既然圣经是神的启示，那我们就要搞清楚究竟这个启示他向人讲的话究竟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的结果。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到马来基书，那么多的书卷的里面，究竟他主要的读者是给谁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能够明白旧约圣经所有都环绕着以色列的历史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的书卷。 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读者第一个主要的读者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我们说神的选民作为一个主要的读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站在以色列这个的民族的一个的角度来去看，究竟这个旧约里面所讲的东西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定不能够用我们现代人，我们住在北美这个地方，带着北美这一个的这个眼光，这个架构来去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一定读不到什么东西出来。所以我们要站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的角度，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处境、他们所面对的情况来去看，究竟神的启示透过人要告诉这些子民什么的东西。这个是我们首先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有的一个，换一个眼睛，换一个角度，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它。创世纪到生命纪，我们说是摩西的五经，是摩西写的五卷的书，就是应该说五卷都是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所遭遇的事情，在旷野的时候摩西要告诉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是谁。那如果我们要先带着这样一个眼光来读旧约的头五卷书的话，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摩西所写的是为了要让这些以色列民明白一件的事情，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遭遇这样的情况，他们在当时是在哪里，在旷野在哪里漂流，我们说40年，他们是在旷野的地方，他们要摩西要告诉他们，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将来要去哪里。所以这个的过程的里面，是神透过摩西要告诉以色列这个的神的子民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他们刚才问的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在这个世上做什么。那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看这个摩西所写这个五经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留意的一些的东西。为什么需要有创世纪这一本的书，这本书做什么，出埃及记做什么，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做什么，讲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要站好、站对了位置，摆正了 perspective 眼光，然后就读懂这些的东西了。我们最近都查考哈，从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现在都到约书亚记、生命记都查了哈。那我们星期五的查经班，那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有一句的话是不断不断不断出现，其实不单只出埃及记，往后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不断出现的一句的话。什么话呢？神对以色列人说，犹太人说，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神，然后要以色列人做神的子民。这个是整个的一个的旧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 keyword， 一个重要的的钥匙。好，如果我们不明白这句话的话呢，我们就大概会 miss 了，会理解错误哈一些的东西。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要成为神的子民。那究竟这句话什么意思？可能当我们这样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大概还是 抓不到哪一个的要点。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说旧约跟新约要平行的，要放在一起来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互相连起来，就 make sense 更多了。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大家记不记得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叫门徒祷告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呢，是以色列人不敢讲的，以色列人不敢称神为他们的父，他们觉得不配也不敢的。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带出来。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认识神就是一个王，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把神与人那个关系更进一层告诉跟随的人，神是不单只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更是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天父。天父，那如果我们把天父跟前面那句话，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要成为神的子民，这句话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这个的神的子民的父亲。有人问家是怎么样去定义，我记得 好多次之前讲过家这个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提过哈，有不同的人对家是什么有不同的理解，还是说定义，还是说给他的那个的有意思的一个表达。其中我看过一个很有意思，我忘了是从哪里看的了，他说家是什么，什么是家？家不单单是一个的地方叫做家，他说有父母同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家。哎呀，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称为家，有父母同在的对于孩子来讲这个就是家了。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把它连串起来。神说耶稣告诉门徒说，我们所相信这位神是我们的天父。在旧约的时候，神告诉以色列人，我就是你们的神，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就是要告诉他们是什么，我就是你们的天父。所以来到旷野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告诉摩西，你要为我建造会幕，目的是什么？我可以住在你们的当中。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说，这一群的人是我的孩子，现在我要来到他们的当中，我要住在他们的当中，父神与他们同在。为什么创世纪要记载创造的过程？第一章不是讲完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创造什么了吗？为什么第二章圣经还要重新再来一次讲这个创造呢？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创世纪第二章又重复再讲呢？但是我们发现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所讲的、所形容的、描写的跟第一章是有不一样的。第一章是讲到天地怎么样，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第二章的创世纪的第二章是告诉我们神建造一个伊甸园子，建造一个园子，描写这个原子是怎么样的，里面有四道河，然后里面有什么的树，然后有什么宝贝的石头，各方面的东西。 然后神说要把他所造的亚当夏娃放在园子的当中。神在这个园子与他们相会。创世纪的第二章就是告诉我们神在哪里建造一个与人相会的一个的地方。这个就是后来神在旷野的时候要人要摩西建造会幕里面的一个观念了。你要建造会幕，然后要建在至圣所，我要在哪里与你们相会。所以神要住在人的当中，要这个地这个的过程里面要表现的是什么？神要为人为他的儿女建立一个家。所以犹太人所有的生活都环绕着在旷野的时候会幕。如果我们你知道戴欣姐妹最近带着我们看这个的列王记里面都看见那个圣殿，对不对啊？圣殿是按照会幕这样的一个的架构来建造的啊，把这个活动的会幕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的地方，就是圣殿啊。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围绕着会幕来生活，进到迦南这个地方之后建造了圣殿，就整个以色列人的生活就围绕着这个圣殿为他们所有生活的中心。要表达是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神代表神同在的地方，这个是家这个表达。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是让这些的孩子能够有一个丰富的安全的健康的幸福的环境可以来去成长。但是他们选择离弃了神。所以创世纪的头一章两章告诉我们家的建立，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家的破裂。孩子离开了家，在世界飘荡，失去了家，没有家。所以耶稣基督用浪子的故事把整个的观念把它连串起来了。这个小儿子离开家就是因为离开这个父亲为他预备的，在外飘荡。所以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人在世上会漂流犯罪一个的起点。后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透过亚伯拉罕建立一个民族，然后透过这个的民族神重新再建立一个家，一个属神的子民的家的一个表达。所以整个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所面对的遭遇是什么，无论是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需要知道我是谁，不是在埃及为奴的奴隶，原来我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我有一个家在这里。当他们进到这个的迦南之后，神建立了圣殿，让他们有一个家的稳定在当中，神与他们同在，这个就是家了。但是很可惜就是说，旧约里面不单是停留在哪里，读这个列王记，读这个的历代志，读这些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一而再的像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你们所表达的那些因为人性的软弱离弃了神。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看见很大个片段都是记载他什么，他们被掳 漂流在外，在异邦生活。所以那些的历史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发展，然后接下来先知书，无论是被掳前还是被掳后的先知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这些人漂流在这个没有家的一个环境的底下，他们需要什么？需要神告诉他们，我没有忘了你，我没有忘了你，我还是会来到你们的当中，我还是愿意为你们建立一个家。所以为什么先知书里面，无论是被掳前还是被掳后的先知书，都预言还是都表达一个的观念，神将来要差遣一个救赎主，一个弥赛亚，大卫的后裔，要重新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这是不是一个国度，神要建立是什么？建立一个家，属神的家。所以整个的旧约给我们看见的盼望是什么？神为以色列人，应该说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个家，但是这个儿女，这些儿女们离开了家了，在外飘荡，所以神告诉他们不用怕，我还是没有忘你们，我还是遵守我的约，我还会为你们预备一个家给你们。所以整个旧约从这个角度来去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神不断不断来告诉这些的神的子民，有一个家可以回去的。问题是认不认得这个家，知不知道怎么样回去。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先知书啊，无论是以赛亚书也好，耶利米书也好，以西结书也好，都告诉我们回转回转回转回家去吧，因为有一个家是可以回去的，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旧约圣经神的启示是要告诉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谁，为什么他们会落到现在这个的地步，在这样的处境的当中，然后告诉他们你们要去哪里，家就在哪里，当你们回转，这个家就可以回去。很简单，但却是包含了所有重要的观点。神的心意是为他的儿女们预备一个家。来到新约又如何？新约圣经的对象是谁？如果旧约圣经 的读者的对象是以色列人，那新约圣经的对象是谁？什么人？不对，什么人？考试，主的崇拜有考试，糟糕了啊！所有信徒，包含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但是是信徒，是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人。新约圣经主要是给这些已经认识耶稣基督是哪一位来到世上的弥赛亚，然后跟随他的人所给他们所的启示。那如果你读过新约圣经一篇，你就大概知道啊，四福音书是讲耶稣基督的生平，然后使徒行传是讲教会的发生，信徒如何成为教会，然后罗马书一直到启示录就是如何来解读，还是说来解释这个信仰信的是什么。新约圣经的对象是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那我请问，又来考试，请问当时的信耶稣的人，他们的处境是什么？ 啊，被逼迫的。第一个世纪开始，从耶稣开始，耶稣出来就开始就被逼迫了。所以第一个世纪、第二世纪，就是头那几个世纪，信耶稣的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信耶稣的人几乎是死得很惨的，第一个世纪 的基督徒。那请问在这样一个处境的底下，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的信息？他们需要从神哪里知道什么？盼望。同样刚才几个问题很重要的，我是谁，他们是谁，基督徒他们要了解究竟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的身份，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处境，将来要去哪里，有没有盼望。如果我们读从罗马书到启示录，我们就发现当时的第一代信徒遭遇的许许多多的逼迫、困难、苦难的日子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挺过来的？是因为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我们来读，刚才已经读过了，但是还来读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哈，再读一遍吧，好不好？一起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样说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必称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段话是希伯来的作者引用亚伯拉罕旧约时代的哪一些以色列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的表达，但是同时也放在新约的时候这些基督徒所面对的处境所提出来的。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了，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亚伯拉罕还没有进到迦南就死了，很多在被掳很多在被掳的时候，在异邦还没等到归回，他们就死在异地了。很多人在这个马来基书完了之后，这四百年没有国，是被统治的过程里面受尽各样的苦死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些人到死还没得到神应许给他们的那个安息之所，那个家的同在。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这个永恒的家是可以让人可以有一个盼望。我们在世上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以色列人，刚才我提到他们整个的生活环绕着会幕跟圣殿过他们的生活，因为只是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他们整个的国家 的架构都是围绕着这个的会幕跟圣殿。到了被掳之后没有圣殿了，圣殿被毁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们感到神同在的一个的地方，一个象征的一个的地方。 所以他们好像一个漂流在外的游子，没有家在那里，好像无处可以回的一个的感受。来到新约的时候，神把这个的家这个观念扭转过来，不再是那个会幕，不再是那个圣殿。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这个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但是接下来他讲了一个很重要一句话，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原来的意思就是他是好像一个 tabernacle 在人的当中，帐幕，自大帐幕在人的当中。所以耶稣基督成为那个会幕了。后来耶稣基督进一步更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之后建造起来。他是以自己作为殿一个的表达。以色列人过去环绕着圣殿，环绕着会幕来过他们的生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我取代这个的圣殿，取代这个会幕，我就成为这个殿，成为这个会幕。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来到人世间住在人的当中的哪一位。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要做建立一个什么？他不是要建立一个什么轰轰烈烈伟伟大大的一个的国家，他来是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家，是神的家。有父母亲同在的地方才是家。对于孩子来讲，没有父母亲同在只是个住的地方。孩子出去读书了，住在学校的 dorm， 可能哪里很舒服，但他不会觉得那个是个家。什么时候他回到跟父母一起的时候，哦，我回家了，那个才是家。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要来建立一个的家在人的当中。所以他告诉门徒说，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要称我们在天上的父，要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哈，时间也差不多。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五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三十六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了，你就是真自由了。耶稣基督来是要把我们这些流离飘荡在世的人归纳起来，带入神的家里面去。我们不再是一个奴仆了，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被救出来之后，他们不再是奴仆了，他们是神的儿子了，儿女了。所以神为他们建立一个家在当中。同样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要解决罪的问题，人再不是罪的奴隶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自由进入这个家里面，成为家里面一份子，住在家中。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十四章，约翰的十四章，我们从第一到第三节，刚才读了第二三了。好，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 透过这个牺牲建立的一个救赎，然后把我们从罪的罪跟死亡的手中救拔出来，然后把我们归入了这个神的家里面去，让我们可以有家可回。所以这些在第一世纪这些的信徒，虽然他们可能每天面对苦难，可能就随时会没命了，问题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在世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家，将来有一个家在哪里等着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乃是进入这个家里面，实实在在的跟神同在了。这个家是永恒不会分散改变的一个的地方。盼望是因为有家可回，盼望是因为他们知道，就算死了，我也不会再在这个世界流离飘荡，没有目的地了，我可以回家了。当一个游子能够回家，是一件何等欢喜的一件的事情。时间关系，我用一个电影的故事跟大家来做一个结束。很久之前，我忘了多少年了，有一个电影叫做 Castaway， 有没有看过啊？看过吗？我挺喜欢这个的电影，我讲过很多次了。这个电影 Castaway， 这个的电影讲那个主角，他是一个 Federal Express 的一个，可能是 manager 吧，还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对工作非常热爱的一个的人，他对时间的控制是一楼，就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他有计算呢，谁的货运的多快多慢，所以他每天都对着这个 schedule 拼命的去赶。有一次 Christmas， 我忘了是新年还是 Christmas， 他坐在这个 Federal Express 的运货的飞机上，要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地方回家过节吧。就在哪一个的飞机，坐在飞机的过程里面，飞机失事了，掉在海里面。那些飞机师其他人都死了，剩下他一个人活着，就飘到一个的荒岛里面，很小的一个的地方，荒岛。所以呢，去到哪里的时候就开始要求生了。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是在一个 city 里面的生活的人，怎么可以懂得过这个野生活呢？开始的那时候非常痛苦，然后那些飞机失事之后，那些的货，ferry space 里面很多包裹就飘到岸上去，他就捡那些包裹，里面看有什么可以用啊，他就在那里建立一个可以住下来的一个的地方。每一次他捡到个东西能够用，哇，他就很高兴，就拿着放在那里。然后他本来什么都没有，现在哇，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了，收取很多这些的那种货物。他的生活就是环绕着这个的，如何找到水源，如何能够生火。哇，他第一次生了火之后，高兴的不得了，然后过着一个野人的生活。一年过去，两年过去，没有人来救他。但是他心心念念，希望能够回家去。在荒岛里面非常的寂寞 ,lonely, 啊。然后他有一天他捡了一个球。这个球刚好有一个血手印在当中，看上去像一个人的面。 他就把那个人，把那个球当成一个人，就每天就跟他对话，哦，把他看成宝贝。因为这个荒岛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很多这些的物件啊，让他可以生活的比较舒服一点。后来他决定，他要自己造一个的 ，you know， whatever， 木筏也好，也不算船啊，那就希望能够飘出海洋，能够遇救，能够回家。然后他就拿着他有的一些的东西放在这个的木盘叫什么木筏的里面，小小的木筏也放不了什么，就是主要是水啊跟食物，其他的没有了。然后路途的当中，这个球吃掉了，好伤心了。后来被救了。那整个故事很简单的故事，但是当我看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人在荒岛生活的时候，他唯一能够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每天到海边那个沙滩里面看有没有人船经过，然后救他，没有的话能够找到什么漂流上来的东西就捡回去放在家里面住的地方，然后让他可以舒服一点，多一些的物件，收集很多这些东西。但是当我看见他要离开，带着那个造好那个木筏走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他没有带哦，这留在哪里？就是拿了这个球，然后食物跟水就去了。我在想，这个就是客旅嘛，这个就是寄居嘛，这个是一个暂时的生活嘛。如果一个人他在这个荒岛里面捡了那么多东西，他要走的时候，不行，我一定要把所有这些都带了啊！那他要造多大的木筏才能够把所有这些东西带上船去？不用了，那些东西是只不过我在这里生活的时候所需要的物件，让我生活比较方便一点。但是那个不重要，重要的他是拿最重要的离开，刚刚是水跟食物，还有这个球。这个球代表什么？这个球是代表一种的关系 relationship。他的人生在这个荒岛就是没有什么了，只有这个球是他的一个的关系的建立。他看这个球是代表着他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 的沟通。当他在木筏上漂流失了这个球之后，他很伤心。但是当他上到船里面去被救的回到家里面，我在想他还想不想这个球呢？这个球还重不重要？不重要啦。这个球是一种的象征的意义。但是当他回到家里面与这些真实的人见面的时候，这个象征的意义不重要了。弟兄姐妹，我们在想，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懂得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的，我们只不过是暂时在这个的有限的环境的底下过这个生活，所以我要收集一些需要的物件，让我这个生活比较舒服一点。但是这个不是我最终追求的东西吗？有一天你要离开的时候，这些东西带不走，也不会带走，你也不用那么烦去把它带走。可能我们最舍不得就是一份的关系，是不是？当你离开世界，你最舍不得是什么？你家里面那个大的电视、电脑，你的漂亮的车跟房子，可能都不是吧？可能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最舍不得就是这个关系，这个 relationship， 这份关系是我们最舍不得的。但是这个关系是一种象征性的关系，不是永恒的。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这个关系是永恒的，这个关系永远不是永恒的。我在想，我从小长大过程里面， 小的时候我的邻居跟我是算是亲戚，是亲戚，一起长大非常友好的朋友。但是后来他出国了，那我也没有跟他再见面了。后来读书的时候认识的朋友，我去了加拿大，过了这么多年也没有了。我在加拿大的朋友，我来到美国，过了几年之后也没有什么联络了。我在 Fresno 20多年建立了很多的朋友，我来了这边20年了，慢慢慢慢也没有什么联络了。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这些跟我认识的人也不再联络了，象征性的意义而已。真实的是什么？真实的，当我们到了永恒的时候，我们与这些真实在永恒里面的关系才是真的。我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如果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要让还不信的朋友家人能够进到神的家里面去，因为我们在世上所有这些关系都是暂时的。如果他没有进到永恒这个家里面，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关系也就断了。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拉着这个关系到永恒，没有。 unless 他是在神的家里面跟你我一样，才会继续有。家是什么？家是神预备我们一个一样，我们可以与他同在，享受安息，享受在神里面一个永恒的关系，不会破裂，这个浪子再不会离家出走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可以有家在当中，父亲在等着他。从飘荡到回家这一年下来，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的观念带给大家。圣经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圣经是告诉我们神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是那位爱我们的神，神是我们那个天父，神是为爱他的儿女们预备一个可以永恒跟他相处在一起的一个这样的环境，一个家。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在重复，人离开离开离开，然后归回，离开归回。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这个新天新地里面那个家，那个的新天新地的个形容，跟这个创世纪的伊甸园是一模一样的，跟会幕里面那个的表达一模一样的，跟圣殿里面所表达的一模一样的，跟耶稣基督在世上他的对字的形容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找到这个家可以回去。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永恒的家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好了。耶稣基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他会再来把我们接到天上去。这个就是第一世纪，还是说从古至今基督徒的盼望。我们是有家的可回的，我们不是 lost， 我们不是迷茫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不是在哪里不知道我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也知道往哪里去。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说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从有人类开始，主你的心意就是要为你所造所爱的人预备一个永恒 的家。可惜的是，人不愿意，人以为不需要你可以过得更好。你知道我们在世上过着一个飘荡，过着一个无家可归的这样一种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来到世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要做的事情是为什么，我们更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主，你的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爱我们的，你是愿意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的当中，你在我们的当中建立一个让我们可以得享安息的一个神的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透过你的启示，我们晓得你的心意，也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短暂的留在这里，将来我们要回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家中，永恒的与你相连在一起，享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的福分。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转换一个眼睛来看待我们的生命，过一个你所喜悦的人生。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今天是今年最后一次的最后一个月，也是今年最后一次的圣餐的纪念，只不过是有形的饼跟杯，但是背后所象征的意义是非常的巨大。当我们看见这个饼被破碎，当我们看见这个杯装的是虽然是葡萄汁，但是代表着耶稣的血，让我们透过这个的有形有体的这一个的物件来去经历一个属灵的体验，就是我们打开我们的生命，让神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再一次的成为我们主宰，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每一次当我们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是我们在神面前立志的一个的机会，为他所做的感恩，同时也透过这个机会在神的面前立志为他而活。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看见这里摆着的杯跟饼，再次的提醒了我们，当日你在逾越节的时候，在门徒当中所设立的，透过逾越节的晚餐，透过逾越节以色列人的经历，你就成为这一个被杀的羔羊，你用你的血保护了你所爱的儿女们。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每一次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吃这个饼，喝这个杯，那是提醒了我们，我们这些已经是蒙恩的罪人，你为我们死，就让我们为你而活，让我们在世上成为主你的见证，成为主你的荣耀，让众人因着我们的存在而认识你，同时也帮助我们带着盼望来过每一天。我们只不过是在世上暂时住在这里，过一个客旅的过客的一种的生活，这个不是我们永久居住的地方，我们要离开，我们要回到主你那里去。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盼望，面对世界各样的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带着盼望，因为我们有家可回。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